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啊，第三题，请问《创世纪》第九章，挪亚醉酒赤身，韩看到了就和兄弟为父盖上所做的不对吗？为什么还要遭受，还要将来受咒诅做闪的奴仆？这里可能我们的姊妹或弟兄，您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看偏差了，因为并不是韩看到了和兄弟为父盖上，他看到了之后，他取笑他的父亲，他在那个亚弗和闪的面前取笑挪亚啊，说他父亲，然后是亚弗和闪，他们背对着父亲的身体，然后去把父亲的那个身体盖上了，让父亲赤身的羞耻不被他们看到，而韩并没有去盖上的啊，他只是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笑话，告诉了他的兄弟，他的哥哥，那么为什么要迦南受咒诅？实际上圣经上有一些话啊，挪亚是说迦南是韩的儿子啊，韩的后代。那么其实圣经上有些说法，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咒诅，其实它是一个预言啊，就像十条诫命当中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上帝搞株连啊，就跟挪亚这里一样，其实没有啊，这个我们需要理解，就是说当我们恨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恨必定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影响不止一代两代，甚至可以到四代。所以这是指上帝，在指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对我们后辈的影响。所以挪亚他其实也是看到了韩的这种不孝顺父亲对于自己子女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对此做了预言啊，以后我们确实看到啊，迦南这一带地方非常的邪淫，甚至到最后上帝不得不把他们叫以色列人作为他手中的利剑来铲除迦南人，因为迦南人是地败坏了啊，也行邪淫啊，所以这是这不是挪亚搞株连啊，而是圣经的一种说法，其实是他是在说预言。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今天安息日来到教会，正道时间都让给营养师讲饮食，讲疗养班，号召大家参加，弄得像传销似的，带来新朋友的，我都感觉特别扭，教会这样做对吗？也就是说他带了新朋友去教会，本来希望听到耶稣基督但是却发现正道的时间教会在讲营养那这是一个我们教会多年以来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安息日会多年以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偏差而且是一个误导，因为教会没有任何特色，教会只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对于我，对于当今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观察，就是现在我们的传道人普遍的缺乏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们普遍的缺乏对耶稣基督的这种个人的经验。正道时间应该是赞美主，把主耶稣从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正道的时候要么讲健康，要么讲律法要么讲一些道德伦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讲不出来耶稣，因为你要讲耶稣你肯定要认识他你今天如果因为耶稣是一个人嘛，活生生的人，你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那你肯定得知道他的喜好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教会也跟社会一样，甚至比社会更糟，教会的很多工人很浮躁没有静下心来，没有自己的灵修时间，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跟主交通，所以很多传道人在讲台上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没有的分享给别人，这就是怀师母说的，我们不能把自己没有的分享给别人，我们自己在讲台之下没有跟主耶稣建立关系就讲不出，在讲台上讲不出来，所以最容易的是什么？那就是讲营养讲健康，因为这些不需要任何个人的经验你只要理论就可以了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面的经验大家都有的这个也不需要你特别花时间的，那么就更容易，所以我们走的是更容易的道路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赞成，而且我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健康是我们福音的右臂但它并不是福音本身它是我们三天使信息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更不是主要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两年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教会增长率 啊，我们现在是只有2%，啊，今年、去年他们说是2%，前几年都是1.2%，非常糟。所以我们作为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办法，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带朋友到教会去啊，因为说健康，其实我倒真的认为，老年人可能生病的人需要，但是很多人他是属灵的饥渴啊，属灵的饥渴，耶稣基督是需要，他说，当我被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我们讲饮食、讲健康、讲良药，这些都没有基督。啊，我们甚至这样去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的肚腹当成了神，把自己的健康当成了神，我们在敬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啊，这一点我是持坚决的批评态度，啊，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欢迎弟兄姐妹把你们的朋友，啊，带到我们的网上学习班来，那我们在网上，我们要讲耶稣的，啊，我现在也是很难，我在上海，我也想不出有哪个教会我可以把我的朋友。带到哪个想不出把哪个朋友带到哪个教会去，但是我现在唯一能够让我自己感到安慰的就是，至少我们还有网上的学习群，我们可以通过群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家人，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我们可以来学习啊。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看到教会在世俗化，我们在看到教会在远离耶稣基督，我们其实就越是要抓住跟主的关系，越是要去仰望耶稣，而不要为教会的这些所所分开我们的心思，或者拉远我们同主的距离。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按照教会群体来得救的，我们得救是走关系，跟耶稣，谁的跟耶稣的关系近，谁就可以进天国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进天国就是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你在地上你跟耶稣关系不好，那你有什么必要进天国呢？没必要了。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仰望耶稣，教会有这些你可能可以提一次，你不要多提，你甚至提也不要提，你就为教会祷告，为这些领袖们祷告，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越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越是要抓住我们同主的关系，而且要让自己不具备那种眼光老是放在别人身上的啊，像我今天回答问题，我可以说我不赞成，但是我不会把我很多的时间花在告诉别人说我不赞成你，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不赞成我自己心里知道，但是我不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主旋律，所以我不把批评别的教会的做法，不把批评教会的一些怪现象作为我人生的主旋律啊。他们只是当弟兄姐妹问起我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回答，表示我的态度，但是我平常我所关注的是主耶稣基督。还有我同他的关系，我关注我的家人，我关注我的朋友，他们与主的关系，以及我怎么把主耶稣基督尽量好的呈现在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周围跟我亲近的这些朋友邻居们面前，这是我所关注的。第五道题，第五个问题，我很想知道那天群里有个姐妹关于问直销这方面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刚才的这个哈。我还想补充的是，现在全国都在宣传末时代健康产业为第五波财富，而且我们国家现在还开始在大学专门设立了一个直销专业的课程，做直销是现代的分享经济，能让家庭经济富裕起来。那我们基督徒可以从事直销吗？还是说平信徒可以做，但有圣职在身的人不能从事呢？例如长老、执事。还有就是有的信徒说做直销可以认识很多人，可以以此传福音，带更多人来信主，做直销后自己有能力把赚到的钱去奉献盖教会或添补教会，使得一些经济宽裕。现在教会有些信徒也在做了，并且也带教会一些信徒在做，我不知道这样符合圣经吗？这个问题是关于到我们对直销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对直销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呢，直销目前就从国家来说，它还是个合法的一个经营手段，营销手段。在国外呢，我也有一些朋友甚至我以前的房东，他的妻子就做直销，好像是卖锅的，他就会把一些弟兄姐妹请到家里来，然后给他们表演这个锅怎么做，然后给他们发一些小礼物，然后呢他们当中确实有人就买的这也是直销哈。那对于直销，我现在就来谈，我先设定直销是合法的一种销售方式哈，这是我的前提哈，因为我 真的不了解直销。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我们的信徒，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的都可以，只要不违背圣经信仰。比如说我们教会是禁烟的、禁酒的、不吃猪肉的等等啊、这些方面我们就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一种啊、我们就会不去啊、不去卖啊、不去卖这些一般来说原则上哈，我们不会去卖这些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只要是正当职业，不欺骗不敲诈，诚实的去做，我都认为无可厚非。那么这里有一点就是有圣职的长老、执事、牧师、传道人能不能做直销我的看法是这里有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伦理讲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我们会有利益冲突。你比如说我是牧师，我又是做直销的，我到你家里来，我来给你传福音，然后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教友，然后我给你传完福音过后，我再跟你说，顺便说一句，我也在卖什么，你如果需要的你可以来找我。那作为信徒你会怎么想？你是买还是不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我们作为伦理我们在学教牧伦理学的时候，我们是明文规定牧师至少是专职传道人不应该是有副业的因为这里存在利益冲突。你对信徒来说你是一个权威人士，那你现在卖东西，你的这个权威会影响信徒对你的认识。有的信徒会觉得迫于你的权威他们要买，特别是这种权威在中国就更厉害了那有的信徒他也会觉得你牧师利用职权你认识的人多你就在卖他会对你产生看法一种信徒是觉得迫于你的威压他要买，但是心里不高兴。还有一种信徒，他觉得你牧师平常也蛮辛苦的，我帮你买了，我也算照顾你，供养传道人他甚至可以用十一来买你的药品直销的东西这些都不好。他关键就是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这是在我们教务伦理学在伦理学上我们是非常非常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本会如果大家去看传道良主，你会发现怀师母的确说了传道人不适合做其他的经营包括教会也不适合去做其他的经营你牧师就是牧师，你的责任就是传道，不应该让你其他的身份你的双重身份来影响你传福音的形象那么其实包括我认为传道人的家属也不适合做传销、做直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家属其实就像那个共产党人的，我们现在共产党人的家属，一些高官的家属一样，其实他们很多腐败是因为自己家属腐败。传道人也是这样传道人其实在教会里他算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还是有些权柄的，有些影响力的所以他们的家属如果做传销，弟兄姐妹会因为你是传道人会对你有看法，或者因为你是传道人就去买你家属的东西这些都是利用你的职务之便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的话，我们的家属我们也不鼓励，就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配偶这就是指我们的家属。至于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些就算了这我们就不提了。但是我们作为牧师，我们不负责帮任何人推销不负责做任何事情所以甚至是做保险做保险，我们的亲人有做保险的，我们也需要注意保险其实也跟这个直销其实可能性质也差不多吧反正总归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为了主耶稣我们不能去做我们来看第六个问题。刘牧师，我想问您，我们教会聚餐的时候要求大家带素食，因我们是倡导健康改良的教会，我们应该活出所传讲的信息，像耶利米那样，个人想吃肉可以在家里吃，并没有说吃肉就不得救，因为得救完全是靠主耶稣，因为教友生病的太多很可怜，可是吃素的很少，不肯顺从健康改良的亮光，很让人痛心。 请问教会这样做对吗？教会就应该树立上帝的标准，我们呼召但不强迫，现在不信的人都在呼吁吃素，我们更该成为光，不是吗？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哈。那么关于吃素，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教会呢也分成好几种，分成两种态度。在国外，有些教会是大家不约而同，也没有教会没规定啊，然后大家带到教堂来就是素餐。有的教会呢会规定说大家就带素餐，但在国外有些教会他也会带鱼肉、带鸭肉、带鸡肉都会带，洁净的饮食他都会带，也没有人说什么。那么在中国呢，我想我们北方教会基本上都是成了一个规矩哈，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可能传道人都会说，希望大家吃素。那么大家如果要吃素、要吃肉，就自己在家里吃。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如果是教会聚餐的话，那么肯定就是带大家平常在家里吃的东西。其实正如这位弟兄和姊妹所说的，我们教会提倡吃素，而且我们提倡吃素的这个历史是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1863年怀世穆就得到这种素食健康，并且是咖啡、饮料等不健康的这样的信息了，所以100多年了，这样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我们面对的是人，人性是罪恶的。当我们在提倡一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提倡，因为有一个标准给大家了，而这个标准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的。那么你会产生一个，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一个后果，那就是虚伪、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教会里，我很少会提倡吃素。我会在慕道班当中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提倡吃素。我也会在弟兄姐妹问到我的时候，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提倡吃素。但是在教会当中有病的啊，像我丈夫，像我遇到一些姊妹，我都告诉他们，不仅吃素，还要吃生的。你想我们家的饮食基本上就是我们早上一起来，就喝水，有时候甚至是柠檬水、柠檬蜂蜜水洗肠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吃打生果汁，果蔬汁，然后我们吃五谷杂粮，就是。基本上家里就是素食，但是为什么我又对于在教会里，你要把它作为传道人，你要教大家聚餐的时候都要求大家带素食，我还是不大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就是家里、家外、教会里头、教会外，我们都尽量想提倡一致性的、真实性的一个教会，这是我对教会的理想。那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吃什么，我们就可以在教会吃什么。如果在教会吃什么跟家里吃的不一样，这其实是一种虚伪。我们的年轻人啊，包括我自己，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会看不惯这种现象。我觉得何必呢？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其实心里是，他家里是吃肉的啊，并且吃肉的频率可能还不低。但是呢，他到教会来，他发现大家都吃素，他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认为吃素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给弟兄姐妹讲啊，吃素好，他可能觉得吃素好，他要吃素。但另外也有一种原因，一种现象就是他自己还想吃肉，但是迫于教会的压力，他就只能在大家面前装吃素，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前者还更多，就是大家觉得最后还是觉得吃素好，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哈。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教会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教会提倡吃素，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要带，只要带洁净的，就都可以了，洁净的饮食，因为这个是圣经有规定的嘛。素食圣经没有规定，但是洁净的饮食是上帝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提出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要求。我一直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我现在再讲，因为我觉得我们是需要 在教会里，我觉得在教会里更多，我更愿意一个真实的教会，而不愿意一个是拥有圣徒的教会啊。这个圣徒打引号啊。在2010年的时候，我参加全球总会，去参加在亚特兰大的全球总会。那么在亚特兰大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全球总会副会长叫徐金一牧师，他正好退休那一年，然后我们一些中国去的一些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些牧师长老啊，全是国内的顶级的领袖们啊，我们就为他，就送他，为他的退休啊，大家聚餐，就在一个餐馆。然后在聚餐的之前，我来点菜啊，我跟我哥哥，我们是负责点菜的，因为我们懂英文嘛。然后我跟我哥哥，我们就问啊，有谁吃肉的？因为我们知道徐牧师是可以吃肉的啊，我们就问，有谁吃肉？我们要点肉菜。我们当时大概应该有十几个人吧，我们要点肉菜，但是我跟我哥我们都举手了，没有一个人，下面的牧师长老当中没有一个人举手，而我知道其中就有人吃洁净的肉的，所以鉴于他们都没有举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吃肉，于是我们好像当时就点了5个肉菜，然后其他就都是素菜了。吃完的时候，其实这5个肉菜应该说是最先就被消灭光的。吃了之后，有一位牧师就来跟我说，说刘牧师，你真勇敢，你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啊，说自己吃肉啊。实际上弟兄姐妹，我是一个能吃肉的人啊，但是我在家里基本上是吃素，因为我知道吃素好啊，我也知道吃素养颜。但是这么多年呢，我为什么吃肉呢？一方面就是我自己想吃的时候我会想吃，一方面是为我的食欲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没有食欲，你想吃什么？你什么都不想吃。所以我有对肉食的食欲啊，不是说一直有，但是总有，有的时候我不压抑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觉得自己身负一个使命啊，就是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从自己着手，我是一个牧师，我就应该是真实的啊，这样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看到我是真实的，敢于暴露自己的所谓的弱点，他们也就不会在我面前装，至少在我面前不会装。所以对我来说，当时我看到中国的那些头头们啊，那些所谓的领袖们啊，他们都会装，这其实是对于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见证。因为既然这些一把手们都在装，那更何况他们的教会了，那就真的不知道装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文化在中国需要改变，因为本来我们中国就很注重面子，这个面子就是个装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虚伪的问题，而我认为我们在耶稣面前，你真的没有装的必要，而且吃洁净的肉不是罪，但是有一点，的确现在肉是不健康，肉是不安全，所以我们真的是提倡吃素，并且对我来说，如果你有癌症的话，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病的话，我还觉得你应该多吃生菜被处理好了的没有农药的生菜然后简单烹饪，尽量简单，不要爆炒尽量是蒸煮这一类的这是我的建议我们的确教会是可以呼吁吃素，但是我觉得要求这不是教会可以要求的，因为没有谁，就包括教会来说，我们都没有权柄要求任何一个人做一些圣经上没有要求我们的事情。我们能够给弟兄姐妹提出要求，是因为圣经先有要求。比如说我们教会可以要求在聚餐的时候不能够带不洁净的食物，这是可以要求的，因为圣经已经要求了。我们只能要求上帝明文要求的，在上帝明文要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要求弟兄姐妹但是即便是这样要求，我们也不能够要求他立马，弟兄姐妹立马就能够达到，因为信仰的问题的确是我们每个人跟主的关系这是我们教会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特别是我们的传道人我到北方教会去的时候会发现传道人会要求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会要求弟兄姐妹吃素实际上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私下也不见得就吃素 但是他们到了教会会觉得有压力啊。他如果表现出来自己还吃肉，会被别人群起而攻之，其实这就是不好的。那我们应该要学会，作为传道人应该要学会因信称义，就是要把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这种都交给上帝。我们要首先相信上帝在带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传道人的因信称义啊。我们自己不要太多的去干预弟兄姐妹的个人生活啊。所以这是我所关注的，就是真实啊。我觉得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更好，我可以是一个真实的罪人啊，比一个虚伪的君子更好。当一个教会让来参加教会的人在某些方面有压力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已经没有完全表达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了。我们大家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嘛，好像是星期五，我在读历代愿望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圣洁，但是他却没有给别人有任何压力啊。耶稣基督就能够做到，他自己很圣洁，但是跟他接触的人没有因为他的圣洁就认为跟他相处有压力。他们的确会发出来说，主啊救我啊，我是个罪人，在主面前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但是他们却没有我们人所给别人的这种被定罪的这种压力啊。耶稣基督没有给别人啊，我们也需要给这样的自由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七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基督徒领了结婚证还没有举行婚礼就同居合适吗？算不算违反第七诫？有人说人间的法律通过了，还没在上帝面前证婚不行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们领了证过后呢，我们的确是在到林牧师家啊，当时是林大卫牧师家，我们去他家，我跟我丈夫，我们证了婚过后，我们才开始有夫妻生活的啊。因为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被证婚啊，然后才算正式结婚，这是我自己我们的想法。但是从法律来说，只要领了结婚证就不算违反第七诫啊，因为你是合法夫妻了，不算违反第七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领结婚证了不算违反第七诫，这是非常清楚的。举行婚礼，其实有的弟兄姐妹他有条件举行婚礼，因为举行婚礼实际上也牵涉到送礼啊、收礼啊、请客吃饭啊什么的。那有些弟兄姐妹他就没有这个打算，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举不举行婚礼，我个人觉得都不是很重要的。在当前的中国教会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其实现在就算你在教会证婚，我们的这个证婚不具有法律效益，我们的这个证婚跟我们教会规程上面的这个证婚，牧师的证婚跟海外的牧师证婚其实还两回事。海外的牧师他们证婚是有法律效益的，所以海外的牧师，有的牧师是可以有证婚资格的，是政府民政局发的，发给这个牧师的资格。所以当时在证婚的时候，海外他还有一个仪式，就是那牧师要在他们的结婚证上签字的，而且那个签字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就跟民政局的官员签字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国外的证婚倒真的就是具有法律性的，如果他们是选择叫牧师证婚而不是国家嘛民政局这样的话，那他们的那个证婚如果没有证婚，没有拿到那个牧师签字的那个结婚证，他们就算违反七诫了。但是在中国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我们牧师没有这样的权柄啊，所以不算。但是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良心是怎么回事哈。你像我跟我丈夫，我们的良心就认为我们虽然领了证，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希望要在上帝面前认可了才叫正式的结婚。所以对我跟我丈夫来说，如果我们领了结婚证之后就同居了，我们会自己心里会认为自己犯了奸淫啊，我们自己会认为，但实际上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啊，实际上是合法夫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看我们自己的良心是怎么看的啊。我的良心跟别人良心不一样，我们不能够拿自己的良心去衡量别人啊，我们全在自己。总的我有一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那就是基督徒领了结婚证他同居就不算是违反第七诫。但是如果两夫妻 没有领结婚证就同居，不管他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不管他的当地的风俗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看来，他都是犯了奸淫。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遵循国家法律的。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